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习近平访港，法轮功促法办江泽民，香港七一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展风采。民慧网统计，五月份7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在德国科隆揭露中共迫害。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习近平访港，法轮功促法办江泽民。民慧记者郑雨嫣综合报道。201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纪念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6月29日星期四抵港访问三天，香港法轮功学员向其和平呼吁，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结束梁振英团伙黑帮乱港等。这次的七一游行，香港民阵也将首次设立一个法办梁振英的街站。习近平专机于29日中午抵达赤腊角机场，约下午1时许抵达入住湾仔万丽海景酒店，附近一带皆已封锁，保安严密。下午约3点30分左右，习近平由酒店出发，前往西九文化区出席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香港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其车队途经的街道和平展示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及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梁振英等横幅。下午4时半，法轮功学员从中环遮打花园游行到警方指定的示威区炮台里，向准备到礼宾府出席晚宴的习近平和平呼吁。对于这次有关当局的严厉保安措施，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表示，这次习近平访港，有关当局把习近平团队与和平请愿的民众隔开，拉开的距离比历届访港的中共领导人更远，这是很不理想的。当局采取前所未有的高度保安，据说是为了防范恐怖主义，听说江泽民集团要搞暗杀习近平，无论这样的保安是否可以做得更好，起码说明江泽民集团搞恐怖主义是说对了。简鸿章说，江氏集团通过梁振英等策动黑帮乱港，金官会等长期侵扰法轮功，有人还采用了放置假炸弹等恐怖恐吓手段，如何对待过去政权对中国及全球的巨大祸害，包括江泽民集团针对法轮功真善忍的残酷迫害，是每一个人包括现任领导人必须面对的课题。简鸿章表示，18年来江泽民一伙残酷迫害法轮功群体及其他善良民众，造了无数冤假错案，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数以万计，还发生了强摘人体器官的前所未有的邪恶，对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他搞的就是反人类的国家恐怖主义。简鸿章说，我们重申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曾庆红、梁振英，全面清除中共政权遗留下来的祸害，复兴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及道德正气，恢复人间的正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走向天下太平。习近平访港的第二天30日一早，数十名身穿黄上衣白长裤的香港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环爱丁堡广场练功，正面遥对着习近平住宿的海景万丽酒店方向，打出法办江泽民的巨型横幅，再次呼吁停止迫害，法办江泽民。八时许，访港团的车队在远处的马路经过，载满随行人员的大巴士从临近的马路经过，车上许多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法轮功学员练功，也看到了横幅内容。中午过后，法轮功学员在警方安排的示威区湾仔电讯大楼旁举行集会，准备向下午起参与湾仔会展活动的习近平和平呼吁。香港法轮功学员就这次习近平访港的公开声明强调，上承天意，下应民心，首要急务就是将祸乱中国、迫害法轮功的恶首江泽民以及一众的元凶要犯绳之以法，红墙挡不住良知，正气将荡尽恐怖，法办江泽民，还人间正道， 此其实也。香港七一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展风采。明慧记者郑雨嫣综合报道。2017年7月1日，时值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约6万多民众走上街头大游行，表达反对中共暴政的心声。法轮功学员一如往年，也参加该游行，成为七一大游行中最令人瞩目的队伍。18年来，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权，勇敢揭露中共邪恶本性及暴虐残害人民的真相，坚毅和平反迫害，呼吁法办迫害元凶。民众盛赞法轮功真善忍精神，港民支持反迫害，中国大陆游客表示感谢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一早齐聚维园门口的喷水池一带，其后进入草地 C 区整齐列阵等候出发。下午2点40分，由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步入会场，并演奏法轮大法好等乐曲时，吸引不少民众目光聚焦，纷纷用手机、相机拍摄画面，有人更竖起大拇指称赞。下午4点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分为法办元凶、结束乱港、和平理性反迫害、向中共说不、正义良知解体迫害以及法轮大法好等五大方阵，由天国乐团领头，从维园起步出发，途经篮球场、高士威道、轩尼诗道等主要街道，再到终点金钟天美道的公民广场外。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表示，参加这次七一大游行旨在向访港的习近平展示法轮大法好，同时呼吁停止迫害法办元凶江泽民和梁振英等要犯，结束梁振英黑帮乱港。他提及习近平访港次日6月30日法轮功学员一早在中环集体练功时，习近平的车队在远处经过，习的随行人员乘坐的大巴在练功点近处经过。简鸿章说，他们看到法轮功和平祥和的练功景象，看到了法办江泽民的横幅，他们也很受感动。简鸿章揭露中共本质说，中共政权的本质是绝对为私的，它是反天反地反人性，搞假恶斗，不能包容异己，对中华五千年文化这种厚德载道的文化它是排斥的，甚至对修炼真善忍、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一意的好人进行打压。中共要的是操控，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一国两制的设想原先是怎样好，因为它不符合中共独裁的本质，它是无法落实的。简鸿章强调，只有在全面清除中共政权祸害以及邪恶党文化毒素之后，包括全中国和香港，才能成为互相包容的整体，所以要促成和平解体中共。为什么现在有三退运动，呼吁人民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这说明了脱离中共的邪恶是多么的重要。在日本开始修炼法轮功的石女士，曾苦苦寻求人生真谛，从亲戚那里借来转法轮阅读，就被吸引了。以前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看到转法轮后让我大为震撼，18年来我所有的疑问全都解答了。他的心情也从忧郁变得开朗，学习了法轮大法以后，知道烦恼的原因来自于内心，如果内心开朗快乐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石女士身为日本天国乐团成员，专程来港参加七一大游行，她希望透过美好的音乐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世人。从广东移居香港40多年的曾先生，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他在维园兴致勃勃地观看天国乐团表演，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不论什么人迫害其他人都是犯罪，尤其是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是万罪的，共产党是万恶的，他就是邪教魔鬼，口中说人家是什么什么，不是的，是因为他想控制人民。他相信中共一定会倒台，因为他太腐败了，权力令他腐败，现在有权力的人拿到国家的财富后都往外跑，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权力可以维持多久， 所以有权有钱的都要往外跑。曾先生说，现在整个共产党都是贪腐的，所以法轮功很坚持自己的理念，越来越得到世界人民的相信和追随，这是法轮功的真理所在。虽然我是个天主教徒，但是我也很相信法轮功。退休公务员黎先生赞扬法轮功学员的阵列，好有气势，好有系统，他们讲的话也都很有理有据，中共打压反而使他们在香港有这个凝聚力。他表示认同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精神。真善忍这三个字让人迈向一个目标，这是个事实。他支持法办江泽民，江泽民早就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了。他也希望透过七一大游行，诉求有关单位调查前特首梁振英的贪腐事件，以及要求中联办不介入香港事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深圳居民张先生感叹，法轮功学员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道和平亮丽的风景。我每次来香港，看到法轮功学员总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向各人群传递真相，告知真相，在那里和平地静坐，并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香港的民主自由，法轮功学员功不可没，他们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在促进香港的自由民主。法轮功学员真的很了不起。大陆游客刘先生表示，我们从小被教育说共产党是保护人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事实是共产党有很多的祸害，有很多贪官，他们都拿老百姓的钱，拿着自由做自己的事情，贪污不守法。但是反过来讲，老百姓去投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去打压老百姓。共产党不是为民服务，而是与民为敌。他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并且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需要人民信服，得天下一定要先得民心。龙小姐从深圳到铜锣湾购物，首次在港观看法轮功游行，赞扬气势很宏大，反正觉得很震撼，这么大的游行，以前都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阵势。自小在中共教育体制下长大，龙小姐表示，从小被灌输法轮功不好的讯息，长大后就信以为真，一时间有些困惑。不过她很喜欢香港的言论自由，香港比较自由的嘛，有发言权，不似我们大陆，就算被压迫了也不敢去这样子说出来。陈先生多次从大陆来港参加七一游行，对港人争取民主的决心深受震撼。这里大家有空间表达自己的思想，比较多言论自由。他用手机拍下许多画面，看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顶着酷热的天气演奏，令他印象深刻并感佩服。明慧网统计，五月份7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事实证明，中共迫害善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据明慧网2017年5月份信息统计，中国大陆又有7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6人于2016年遭非法判刑，但刚刚报道出来，36人被非法庭审，其中5名依法控告元凶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至此，2017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已有431人遭到协党法院非法判刑，这其中不包括2016年遭到判刑迫害，但2017年才报道出来的案例。福建宁德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人员，伙同宁德市蕉城区法院滥用法律，对9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判决，其中一人被重判12年，二人被重判10年。74岁的金丽燕被非法判刑8年，最高罚金5万元，9人被非法勒索罚金17万元。河南洛阳77岁的高雪荣老人被非法判刑3年。辽宁、河南、福建、河北、山东、四川是迫害最严重地区，辽宁排名第一，非法判刑13人，非法庭审10人， 非法判刑庭审发生在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19位法轮功学员聘请律师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有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亲人做无罪辩护，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讲真相，义正辞严，要求中共法庭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因为中共掩盖罪恶，封锁网络，本文数字均为不完全统计。信息采集从2017年5月6日至2017年6月5日明慧网发表文章统计。法轮功学员在德国科隆揭露中共迫害。明慧记者吴思静德国报道，2017年6月25日星期日，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德国科隆市中心举办了大游行，向包括来自中国的各国游客以及当地市民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遭迫害的事实。这之前的两天，法轮功学员在杜塞尔多夫中领馆前举办了烛光守夜，并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参与的学员来自德国、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德国西部城市科隆是旅游胜地，尤其是科隆大教堂是中国游客必游之地。这个莱茵河畔的美丽城市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这一带的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在大教堂前的广场上向中国游客讲述法轮功真相，已经成了这个老城中的一道风景。在天国乐团中演奏萨克斯风的刘威已经在德国居住十几年，在中国时他曾在北京东城看守所、北京女子劳教所遭受过16个月的监禁，不仅每天被强迫劳动16个小时以上，身体和精神上经受酷刑折磨，而且在关押期间他还曾被体检五次，从抽血、询问是否有家族遗传病到内脏器官的超声波扫描，都超过了常规身体检查的范畴。刘威说，在劳教所里只有法轮功学员被强迫进行体检，而且在那样一个酷刑折磨是家常便饭的地方，这样的检查肯定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刘威和其他被检查的法轮功学员从未得到任何检查结果报告，直到刘威有幸逃到德国，听说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后，才明白这种检查的原因，为了器官移植前的配型。公务员艾丁格·舒曼兹站在科隆大教堂前，仔细倾听了一位人权组织人士和一位受过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发言，他紧蹙双眉，表情凝重，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利受到保障的国家，享受着各种各样的自由。对于一个在保证基本人权的西方社会中长大的人来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让人震惊的。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因为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话。这个活动让中国人关注这个事情。我听了那位人权组织的先生的讲话，他说这件事情和每个人都有关。说到这里，他提高嗓门说，我觉得这也说到了我的头上，我也想多做些什么。我马上想到我的两个20多岁的孩子，一回家我就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德语老师芭芭拉·瑞德纳住在波恩，一家五口人这天来到科隆，首次听闻迫害，他很是震惊，流下了眼泪。告诉他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手里没有拿着反对活摘器官的签名，于是他主动找到有签名表的学员，并和先生一起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姓名。在科隆大教堂前集会开始不久，一对来自巴伐利亚州的妇女，父亲带着女儿来参观大教堂，第一次听闻迫害，觉得很震惊。父亲签了名字，认为很多的签名可以引起政治家的重视，尤其今年是德国大选年。不断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旅游团和散客到科隆大教堂参观，很多人也从集会中得知了法轮功的真相。 德国法轮功学员王女士和一位在意大利留学的20多岁中国学生谈了很久。那个学生很认同法轮功学员告诉同胞真相的行为。最后，每样中文法轮功真相资料他都拿了一份，要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6月29日的文章，央视导演赵安与撒谎者的人生悲剧，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中央电视台配合江泽民的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的绝灭政策，为迫害法轮功捏造散播谎言，经过精密策划，在2001年1月23日除夕的当天下午，在北京上演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广场自焚骗局，栽赃陷害法轮功。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春晚推出小品《卖拐》，用影射暗示的方法污蔑法轮功，一时间天昏地暗，颠倒黑白。中央电视台、各省市地方电视台不断地播出自焚卖拐录像，使多少人听信了中共谎言，深受其害。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15个年头过去了，参与炮制自焚卖拐的央视，从台长到主播，从导演到演员，都相继出事，遭了恶报。导演赵安第一个遭恶报。赵安1984年调入中央电视台任导演，曾为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多次指导国家级大型文艺晚会，曾7次参与指导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并4次出任总导演。他是全国电视文艺最高奖星光奖唯一连续6年获得一等奖的导演，并2次获最佳导演奖称号。从古至今，污蔑佛法被认为是大罪，恶报也是最严重的。赵安作为春晚卖拐的总导演，用影射暗示的方法污蔑妖魔化法轮功，其罪恶深重。自2001年春晚播出卖拐后，15年来央视及地方电视台连续播出，毒害多少中国人。卖拐播出后，赵安第一个遭恶报。2003年赵安因受贿罪被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判处10年有期徒刑，同时恶报殃及到妻子卢秀梅。卢秀梅，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卢秀梅2007年前后患癌症，2012年3月1日因病去世，死时55岁。因为中共歌功颂德、污蔑法轮功，导致赵安家破人亡，赵安被中共判刑10年。作者何庆魁遭恶报。卖拐在春晚播出后，作者何庆魁的厄运接踵而来。2005年8月8日，何庆魁的儿子在广州因车祸而死，而后8月18日与何庆魁拼居的卖拐主演高秀敏因突发心脏病死于长春家中。在他家人遭到恶报之前，何庆魁本人也因侵权他人著作权被告上法庭。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法院对万里大造林案进行了公开宣判，名誉副董事长何庆魁被警方追缴488万元涉案款。恶报使何庆魁人财两空。赵本山、范伟编剧遭恶报。卖拐演员范伟于2006年10月拍摄电视剧时 摔入路边沟里，严重受伤，诊断为第12胸椎骨折。编剧尹兴军患严重心脏病病倒。赵本山的父亲赵德仁患肺癌，2007年12月11日去世。2009年赵本山在上海拍摄期间，于9月30日凌晨突发脑出血，被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术后赵本山透露，我现在脑子里已经有11根钉子了。2012年1月16日央视春晚进行连排，赵本山登台前差点晕倒，吸氧20分钟才上场，他每天靠药物维持。俗话说，敬佛法得福报，相反，污蔑大法遭恶报。卖拐的导演、作者、编辑、演员因为污蔑法轮功相继遭了恶报，制造自焚伪案、散布谎言的恶人也相继遭恶报。监制央视自焚伪案的李东生获刑15年。曾监制央视自焚伪案的中共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李东生遭逮捕并判刑15年。罗京，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患淋巴癌死亡。1999年7月，江氏集团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罗京作为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大量散布中共造谣的假新闻，栽赃陷害法轮功，煽动世人仇恨佛法。2008年罗京被查出患淋巴癌，2009年6月5日罗京因淋巴癌扩散不治身亡。陈红，央视焦点访谈制片人，癌症死亡。陈红曾任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其为捞取政治资本出卖良知，主动请战天安门自焚案制片人。该片是中共为推动迫害升级而炮制出的最恶毒谎言，对民众欺骗也最严重。2008年为虎作伥的陈红罹患胃癌。2008年12月23日陈红在北京肿瘤医院不治身亡，年仅47岁。方静，原央视新闻主播，患癌症死亡。2005年1月23日方静在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重播破绽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而早在2001年8月的联合国会议上就有正式调查报告指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是针对法轮功的惊人构陷。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并谴责中共这一国家恐怖主义行径。而后方静仍通过编造所谓采访，为中共残酷迫害制造借口。2015年11月18日方静因胃癌转肝癌，医治无效死亡，年仅44岁。结语，参与迫害者的下场是可悲的，害人害己，自食恶果。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苏荣、徐才厚、郭伯雄、王立军，这些刽子手，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推动者、执行者也相继落马，死的死，判的判。这是天理的彰显，迫害好人的恶人是要用生命偿还的。善恶有报是天理，谁也逃脱不了。停止迫害，共同制止迫害，为了你，也为了你的家人的幸福安康，这是唯一的选择。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入党倒霉，退党保命。这是发生在我家的真实故事。我儿子退出中共协党后身体的变化， 证实了三退保平安的真实不虚。再次感谢慈悲的师父救了我儿子的命。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没吃一粒药，没花一分钱。缠绕我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胃病、腰痛、肩周炎、头痛、妇科等病全部消失，而且慈悲的师父还把我体内潜伏没发出来的病都给翻了出来，并断了根。如我胸部皮肤发黑的形状像心和肺，长小红包，两个乳房下流出的黄水恶臭难闻，两个大拇指甲中间都有像一条米粒粗的黑线，还有像脑血栓的症状，都因修炼大法奇迹般的消失了。我的儿子安平亲眼看到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奇美好，于2006年退出了中共少先队组织，一直身体健康，做事顺当。可是共产邪灵无孔不入的害人，2013年在外地打工的儿子休假回家，说他入了中共邪党。我说，儿子，现在谁还入党啊？人家退还来不及呢。儿子很炫耀地说，全队几百人就他一个人有资格，还当了什么工程队长。儿子走后不久，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见儿子下了地狱。醒来后我很不安，冷静下来后一想，慈悲的师父让我在梦中看到这一景象，就是要让我知道，没有退出共产党团队组织的人的归宿就是地狱，让我抓紧时间讲真相，救度世人。2013年6月中旬，儿媳妇打来电话说，我儿子安平得了病，要回来检查治病。只见儿子脸浮肿，呼吸困难，脸上豆子大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滴，身上带着药回来了，到我们本地医院检查，确诊为冠心病。我对儿子说，这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他要把人往地狱里拖，电视上所有宣传都是假的，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都是对法轮功的造谣栽赃，不要再听信邪党的宣传，赶快退出中共邪党，你才有未来。我就把自己做的梦告诉了儿子，我说，三尺头上有神灵，你只要对天说一声，退出中共邪党组织，神佛就会保佑你，不需要你向组织退。还告诉儿子，心中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儿子当即退出了邪党组织，走了。两个月后，我儿子回来，我一看，简直大变样。他说他的冠心病在不知不觉中就好了。这以后我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劝三退时，儿子再不像过去那样说我了，现在见我讲真相时，他还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